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唱诗169首。
世间原是两军对敌，即是尔虞我必定义属于一边，不能中间站。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主帅，必随凶恶和主权能，百战必百胜。我必直至与敌争，从不难懈怠，死于迷惑，而输赢有魔鬼常相害。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主帅，敌虽凶恶靠主全能，百战必百胜。人已成事，使我回家，圣道是宝剑，信的是我坚固盾牌，能与魔鬼战。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主帅，必随凶恶靠主全能，百战必百胜。从前主耶稣已得胜，主胜我必胜。征战完毕，得力主前，龙面主亲征。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主帅，靠主全能，百战必百胜。
下午的聚会继续来分享属灵征战的对象。那在早上有跟各位来分享从圣经的根据来说有关于魔鬼由来的理论道理的基础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面对我们的信仰能够有多一分的真理的认识那么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不论是从社会上来的对于魔鬼的观念或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都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误解那借由下午的聚会的部分就针对我们比较常听到的一些误解的道理上的误解来一一的来跟各位分享那一方面也更正我们的观念也让我们有正确的认识好让我们可以赢得与恶魔征战的最后的胜利那也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都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并且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好那么在早上有跟各位来讲的曾经有分享过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观念说有神就有鬼那这个是有些人觉得好像很合理那么再一次的我们来复习我们早上来读的那段的圣经请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好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经备七因为万有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可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先读到这里。好，所以在这里要表达就是，天地万物都是这位天上的真神创造的，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降世为人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天上的造物者所以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神创造的。那么魔鬼他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他来服侍神并且来帮助人但是呢，因为骄傲不守神的道理而被神弃绝那成为我们在圣经所记载的这个魔鬼所以圣经记载的魔鬼跟神是不同等的所以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有神就有鬼这种观念，因为这种观念好像是这两个是一样都是自由拥有的那种感觉权柄是一样的，但其实圣经写的不一样，魔鬼仍然是要受神的管控就像我们早上读了约伯记第一章的那个在临界那个场景的撒旦他也要经过神的同意才能去夺取约伯的身家财产如果没有神的同意的话他一样都不能做，所以以权柄来讲他是受神的管控的当然他的本质是要违反神的命令，要反抗神但是他的能力无法超越神，他只能影响人说哎呦你跟夏娃说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可以如神分辨善恶像神一样用这种诡计来拐骗我们的人类的始祖。好，所以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讯息来讲，魔鬼绝对不是那个算是全能的，他是有受管控，他的能力有限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这个建立的观念就是绝对这两个不是同等所以有神就有鬼这是绝对的错误。好，那再来还有人说这个人死会变成鬼那当然我们今天信耶稣人我们当然觉得这个不符合圣经的话，但是我们今天聚完会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都这样说，连我们看的电视或是我们去看的电影，这些影片很多的情节就是是讲到人死鬼从哪里来，是人死变来的所以有一些的民间的说法是这样，是确实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领受这个道理的话，人跟鬼本来就是不一样所以人死不会变成鬼。好，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的话，我们来读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旧约的传道书我们要读十二章第七节。好，我们一起读经，十二章第七节，预备起。尘土能归于地，灵能归于四灵的神。好，其实这里要表达就是说，今天圣经写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是神起初用地上的尘土创造我们人类的始祖那我们每个人都从这个始祖亚当夏娃的一直繁衍到我们现在的你跟我。好，所以肉体毁坏之后那就归于尘土，可是灵从哪里来，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按照创世纪的记载第二章是说神这个造人之后第一章的造人之后是给人有管理大地自己大地的能力，并且又说到神将在这个他造的人呢用尘土造的人用 吹一口气在他鼻孔里，成了有灵的活人。好，那所以肉体会毁坏，那灵的部分呢，按照这里说什么，回到神那里去，是灵的神。好，所以我们今天肉体已经毁坏了，我们离世了，离世的话灵魂就是回到神那里去，因为灵界是神那里。那我们常说以后去天堂地狱啊，那天堂就是神那里啊，那地狱难道不是神那里吗？那接下来要来讲另外一个观念，我们刚就是延续这个的话，我们今天灵魂离世之后呢，进天国上天堂就是回到神那边。那我说地狱是哪里呢？那接下来又有个观念说，这个地狱这个民间信仰说那个是鬼王管的地方，那是魔鬼掌管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拜神跟拜鬼都一样，因为你拜鬼的话，将来到地狱可以打好关系嘛，给我优待一点。但是圣经写的不是这样。好，我们来读，另外来读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新约啊，不好意思啊，大家辛苦一点，多翻几节圣经哈。好，我们一起来读经。好，我们从十七节读到十八节，好，比较完整。好，启示录一章十七节，预备，请。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阿们，读到这里。这个讲说我是首，我是末后的，还有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这是谁呢？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所拜的耶稣手里拿着什么？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将来不论我们进天国或是下地狱的，其实都是回到神那里，因为这是灵的环境是属于神的，所以灵能归于四灵的神没有错。只是说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信耶稣，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我们有得救的凭据我们有得救的把握，我们将来离世了回到天国享受那永远的安息，回到神那边没有错那是得享安息。那么不守道理的，不信耶稣的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讯息下地狱，下地狱难道就是到魔鬼那里吗？不是魔鬼也是要下地狱受刑罚，所以掌权的仍然是耶稣，他掌管的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有钥匙代表说你有权柄开这个门所以不管是天堂地狱都是属于神的这也是要给我们的观念。不要说地狱那就是去给魔鬼管如果哪一天你做梦做了异梦，你看了异象你跑来跟传道说，传道我做了异梦就是天使不是就是神带我去这个看地狱原来地狱就是这个鬼带着犯罪人去受刑罚。如果你看到这个景象的话，你不要信魔鬼自己都要受刑罚了，怎么会带着犯罪人去受刑罚呢那小心魔鬼在这个欺骗我们所以不要说所有的异象异梦都是从神来的，有时候是魔鬼捉弄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根据，白纸黑字写的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仍然掌握在主耶稣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观念所以灵归于四灵的神旧约新约本来就没有冲突这是我们也要了解的。好，再来有人说这个有神的地方就不可能有鬼确实我以前这个小时候也在教会听到传道会说一些见证那比如说像农历七月就是民间的鬼月的时候那么我印象以前我听的那个见证就是说我们有信徒啦后来信耶稣了那信了耶稣呢刚好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他在 家里门口就坐着了。哦，啊，他主耶稣让他看到那个灵界的现象，就看到很多的鬼哈，就到各家里面去吃东西了。哦，然后他就看到有一群鬼哈，就已经要来他家了。然后其中就有鬼就说：“走走走，我们去这一家吃了，就是要去这个我们信主的弟兄家里吃。”然后另外一个鬼说：“不行不行，那一家是信耶稣的，不可以进去的。”啊，那是我听到的哈。那确实哈，我也相信这个弟兄他看的异象是真实的啊，这是我小时候印象听到的。好，有鬼哦，等于说我们今天信主的家庭啊，或是我们今天有神的地方，有神同在的地方，魔鬼不会来哦。那确实有人是这样体验，但是呢，难道这一定是这样吗？因为曾经有人遇到说，为什么今天在教会会堂聚的时候，怎么那个犯邪的人那又发作了魔鬼又在那边捣乱的难道不是说有神的地方鬼就不会来吗？大家又开始冲突了，观念冲突怎么办呢？好，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好，那我们早上有读约伯记第一章的部分嘛，我们再来复习早上读的这一段圣经的话。好，旧约的约伯记第一章，好，在第六节，约伯记第一章的第六节这里，好，我们来读第六节就好了。旧约627页，好，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起。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好，阿们，读到这里就好了。圣经明明有写，在灵界的环境里面，神的众子都来了，撒旦也来到其间了，而且撒旦还可以跟神对话。好，这是圣经明明有记载的，所以好，我们会说好意，说有神的地方。怎么可能魔鬼会来呢？也确实有人有这样的体验，这是真实的，没有错。但是也不能说这是绝对的原理了，因为圣经又有记载，神在的地方，撒旦也来在其中。那我又想起我以前也听到老传道这样说，说有人在会堂聚会的时候，那主耶稣开他的这个眼睛他可以在聚会的时候看到。魔鬼也在会堂里面走来走去这个碰到同龄的不要碰到肩膀他就抓痒，碰他的眼睛那个就打瞌睡了所以这是我听过的当然这个当事人没有遇到当事人都是转述的那等于说我所累积听到这些，所以这也符合圣经写的在聚会的环境，我们说奉主耶稣圣名聚会，主耶稣同在啊，但是魔鬼会不会来？仍然还是会来那当然他必须是受神的管控的可是基本上不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好意会想说这个有神怎么可能有魔鬼同时在这里面呢？但确实也真的有那所以我们要冷静的来看看圣经给我们的讯息好，那我们可以去用正确的信仰的态度来面对灵界的现象。好，那再来，这个有人说那个赶鬼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被人家质疑啦因为耶稣能够一并赶鬼嘛。在赶鬼之后呢，有人就不相信或是有点是要故意去找耶稣的麻烦，就说。主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啦就是大鬼赶小鬼那这个观念有点像我们人间的有时候我会听到有一些现象说我们去餐厅吃饭那可能服务人员可能服务的不周啦很生气呀就叫你经理出来然后就讲就是变成说我没有办法这个跟你争论什么呢我叫比你这个官位更大的来压你这是人间的观念所以当时耶稣在世上的时代也有人讲你是大鬼赶是鬼靠着鬼王赶鬼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的记载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好，我们来读这一段啊，耶稣啊赶走了一个人的污鬼之后，啊，那么这些人怎么来评论耶稣？那耶稣怎么回这段话？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经，在新约九十七页，九十七页，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九节啊。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节，预备，请。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读了这一段之后呢，哎，有一个啊现象，就是啊耶稣啊把那个让家哑巴的鬼赶走了。好，那个不信的人就说，哎呀，这个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好，那在这段耶稣的回话当中呢，哎，讲了两个灵界的奥秘。好，应该要，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好，第一个是说，凡一国自相纷争的就必败落。好，那后面又紧接着什么呢？十八节，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也就是说，主耶稣亲自说了，在灵界的魔鬼他们这个集团是团结的，跟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人有时候会分化，说，哎，刚用刚例子嘛，在餐厅啊，服务员啊对我的服务不好，我真的很有意见，我叫经理来修理你。这是人间人与人之间同样的单位，哦，诶，可能，哦，你会被你的经理责备，说你怎么，哦，啊，这经理责备你是因为客人，哦，说死的，哦，那变成就自己人打自己人。可是耶稣说了一个奥秘，说在灵界的魔鬼没有这回事，是团结的，哦，所以我们你不要用人的想法说我要去分化魔鬼，哦，如果按照耶稣讲没这回事，因为他的国要站立得住，绝对不会自相纷争。那我们今天也用这个说明说，为什么圣经一直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和睦要团结，人与人之间绝对不可以成为仇敌。所以耶稣也说，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一直强调要爱人，就算这个人欺负我们让我们受了亏损，他毕竟是人，一定要跟他和睦，因为什么？在灵界的恶魔是这么团结，我们如果不团结，我们怎么去面对魔鬼的征战呢？这是灵界的奥秘。那再来，主耶稣他可以破解人的矛盾。主耶稣就用一样的话说，好，你们既然说我是靠着鬼王赶鬼，好，那现在这个鬼王被我靠了，你的子弟你要靠谁啊？如果说你如果你要这样子就是用这个话来酸我的话，或是来那意思说，那耶稣很厉害啊，就是鬼王被我靠了，你的子弟没有鬼王可以靠啊，你的子弟赶鬼靠谁啊？那当然这是有点反驳他们的矛盾的话。那所以这个就是人的想法，都是按照人的观念去想出来的灵界的环境，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看着主耶稣在世上表达的一些道理，其实都是在打破我们人间的想法观念，所以面对信仰要按照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情况，神就是独一的神，只有这个创造天地的万物的这个才叫做神，其他的都是受造之物。那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 我们仔细去想，那都是人去把他封为神的，是人去定他为神的。那如果老实说起来，其实封他为神的那个人应该比较厉害吧，因为他可以封他为神。可是人就是矛盾的，用人的方法去封这个平凡的人成为神之后呢，大家就一味的就来崇拜他，这就是我们按照圣经写的，人受了迷惑，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就认为就是这样子啊，传统就这样讲的啊，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就说我最近漏财，我说漏财怎么办？他说他去拜拜，我说去哪里拜拜？他说这个有人介绍他要去宜兰那个财神庙拜拜。我这个朋友住台南了，我就消遣他，我说你跑那么远去拜财神，你还没有拜到财神你就漏财了，因为你这趟车钱花更多，那当然这是我故意消遣他。他给我回什么？他说话不可以这样说。那当然我也知道他讲不出所以然，他也只能这样子回我，那我也不继续跟他争辩下去了，因为反正还是要维持朋友的关系嘛，就点到为止。但是也从这个这件事情也提醒我，其实感谢主，今天我能够出生的环境就是耶稣教会的信仰的家庭，这不是我厉害，这是白白得来的。那我渐渐长大，在查考道理，也感谢主耶稣让我的家人能够早早的领受这份信仰，让我不用去跟我的朋友这样子明明知道有矛盾，但是呢却又说不出所以然，还继续要相信下去。那今天能够从信耶稣，在真耶稣教信耶稣这个道理是纯正的也让我今天在教会担任传道这个职分呢是站立得住，因为所传达的道理有根有据，而且从信仰的体验，从感性的体验以及理性的去看圣经的记载都是吻合的所以这个圣经给我们的有关于灵界的观念那个是确实的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破除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各方的亲戚朋友啦资讯里面听到一些灵界的现象那当然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用智慧的心去分辨那么避免我们受迷惑了，因为魔鬼来到世上就是要迷惑众人的好，那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魔鬼的这些观念我们需要修正有些误解的地方要修。那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以前有说人死变鬼嘛，那么你相信这个理论的人就认为哪里鬼最多，那就是公墓区墓园魔鬼最多啦。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相信圣经写的人死不会变成鬼，所以老实说墓园没有鬼，哪里人多鬼就多，因为魔鬼是要抓活人的心他去影响活的人，离世人已经回到神那边了，他没有办法影响他唯一能影响就是 还在物质世界的每个人，那都是他要去迷惑，他要去拐骗切断人跟神的关系，这是他的工作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破坏人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了解之后呢，了解他的本意我们就可以去防备，不管他怎么变化，不管用什么讯息的话，我们只要抓住大方向我们就不会受魔鬼的迷惑那所以我们要什么如何防备魔鬼呢那当然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去防备。我记得我以前在补习班要补习考大学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一个物理老师他不知道讲什么课，讲一讲突然就说如果你哪一天突然看到魔鬼现行在你身边你不要逃跑，你马上跟他签约，他会让你赚大钱那是我在补习班听老师讲课，学校老师不敢讲这种补习班老师讲话是不用负责任的。那当然对我来讲从小在教会领受这份的道理，就是说这老师怎么可以乱讲这种道理，可是没辙了那对我来讲听听我不受影响，可是我其他的同学一个 补习班一个班150个人，哦，等于说100多人都，如果有几个人相信了，哇，那当然，他就有可能受影响。那么我们从一些的民间的讯息听到，啊，如果你真的跟魔鬼做交易，啊，虽然他让你得到眼前的利益，可是到后来都要你付出惨痛的代价，哦，那有时候我们只看，不管是很多的影片的剧情这样演，或是我们实际听到的有人的情况，我们都只注重前面的，哦，他得利益的，可是后面付出的代价呢？有时候我们把它忽略了，有时候是他不讲，哦，因为讲了丢脸嘛，哦，那所以我们要去认清楚，哦，这个跟魔鬼交易这个是不可以的，哦，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不可以跟魔鬼打交道，不要跟他和睦，也不要跟他这个签约，哦，也跟他做什么样的利益交换，这一概都不行，哦，因为我们今天相信这个神，我们就，哦，我们都交托嘛，哦，既然交托给神就要相信他，而不是脚踏两条船，啊哦，相信神又要相信魔鬼，哦，那这个在我们信仰是不允许的，哦，我们的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哦，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能拜一个神，哦，如果你三心二意的话，哦，这是不允许。那很多的民族的国家的宗教信仰是多神的，说哎，拜这个神也可以，拜那个神我也承认，哦，那有点像人的观念说多拜多一层的保佑啦，哦啊，那毕竟是人的想法，哦，而且都有，而且那个都是保障不完全的，哦，你拜了这个神他只保佑你这一块，哦，你拜那个神保佑你另外一个部分，哦，那其实是人想出来的，哦，那其实不完全。圣经里面写就这么简单，就是一位全能的真神，哦，认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就足够了，哦，那其他的我们是我们要去分辨，哦，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好，那所以，哦，不可以跟魔鬼交往，哦，那有时候，哦，魔鬼会用这样的方法，哦，吸引我们，哦，会缠住我们，那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哦，那有一个弟兄，哦，很有趣的，他就说他有一天晚上没睡觉，哦，看到魔鬼现形，哦，在他家了，哦，然后他跟我形容说这个鬼很漂亮，不可怕，哦，是比他世上所看到的任何的女孩子还漂亮，哦，然后整个晚上就是你看我看你，什么事都没做，什么话都没讲，就是这样子，他就一直盯着，然后到早上天亮了，哦，听到房间，哦，他太太醒来的声音，哦，他赶快跑进去房间跟他太太说你先不要出房门，哦啊，你听到什么声音，哦，你不要害怕，哦，反正你不要，哦，不要出去，啊，等一下如果你看到什么呢，哦，就是说叫他安慰他的心，哦，然后后来讲一讲之后又跑出去看，不见了，哦，不见，就这样就过事情就结束了，哦，那这个弟兄跑来跟，哦，就有一次就跟我这样聊他的这个经历，哦，那我就听我就说那你整个晚上就这样子你看我看你，他说对呀，啊，然后什么事都没发生，哦，那我就说那真的是浪费时间，你浪费睡眠嘛，哦，虽然魔鬼没有对你什么伤害，但是呢你好好该睡觉时间不睡觉，哦，那而且，哦，这弟兄还跟我说啊，传道我好希望再见他一面，我说不要乱来了，哦，所以有时候魔鬼是这样迷惑我们，那虽然有些未必有直接的伤害，但是也不要因为这种无害我们就放松懈了我们的心，哦，没有去防备，只要是鬼就是不要跟他，不要理他，闪远一点，哦，或是赶鬼，而不是说，哦，无害那我们就我们就放松了，不是，哦，那从这里又衍生到，哦，我们另外要来跟各位谈的，哦，我们来读一段，每一次，哦，我们有新受洗的，我们圣餐礼办完之后，我们会来读的这一段，外邦人信主之后要进戒的事情。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第15章，新约《使徒行传》15章，我们来读28节、29节。好， 28节、29节，那我们再复习最基本的这个道理。186页，好，一起读经。28节，预备起。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好，那这里就说，今天有许多信耶稣的人是非犹太人若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很多的习惯已经是承袭过去神所定的律法的规矩，他们本来就守了。那对于非犹太民族的人呢，很多事情都是按照他们过去的传统的观念，那所以他们就经过圣灵的引导以及大家讨论之后来有一个结论，就是面对于非犹太人来信耶稣的，就这几件事情禁戒不犯就 OK 了。其中有一个就是29节第一句话说，禁戒祭偶像的物。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只相信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就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才是真神，其他都不是真神。好，那我们不拜偶像。好，那么所以说禁戒祭偶像的物，那早期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物，那个物的话就是指食物，拜过的东西不吃，一般都是只讲这个。那其实不止这个，因为有些物品也是被拜过的不可用所以在市面上有一些商人他家的产品出来的时候，他会特别标榜说特别的去标榜说这个我卖的这个东西有去庙里面经过加持的所以他会卖的比较贵那当然他有明说的，那我们知道的就不要去买那如果说他默默的他偷偷去加持的去过活去拜过的，我们他没有公告我们不知道那当然我们就本来就不知道求主怜悯。那说明明知道的就不要去买那还有祭偶像的物也包含了祭偶像的用品，不只是祭拜过的用品，包含有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有时候帮忙家里或者帮忙公司有时候拜拜要摆桌子啦摆贡品啦要去买金子啦要去买香等等，这一些布置的这些用品一样，这也是祭偶像的物。那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呢，过去我们可能会帮忙家里帮忙公司来准备这些祭拜的物品那我们就要勇敢的去拒绝就说我今天信耶稣了所以过去我这些事情我帮忙这些事情我现在不能做我们要勇敢的表达。如果说不敢，你我们不勇敢的表达的话，你会觉得说那你过去就做了，为什么现在不做那你越一次不勇敢，两次不勇敢，或是你用直接逃避的，其实人家每次都会找你找你甚至会责备你那不如一次勇敢的说我今天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按照我的信仰这个事我不能做好好的讲，那么有道理的这些老板或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家人能够体谅我们的话，他会说好那当然平常要基于我们平常也要有按照道理的好行为，让人家肯定你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值得信任的所以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想法人家也会尊重你有时候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够好的话那我们就很辛苦了那这是互动那我说基本上我们的态度那我们言语可以温柔但态度坚决我们不用跟人家吵架翻桌啦去拍桌子说我信耶稣的我不可以帮这个跟你讲不听不需要那么凶了好好讲，但是呢温柔说话但态度坚决那这是我们可以去练习的就是说不行就是不行那我们就好勇敢的去拒绝因为有些人就会说我的朋友啦或是我的亲戚那谁谁谁他拿香没事为什么我们不能拿香我只能说这个人去拿香没事不代表你就没事有时候你拿了可能就有事了那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他去 当兵的时候，这个部队要拜拜，连长就跟他说：“哎，你是信耶稣的哦。”这连长知道我们这弟兄信耶稣哦。他说：“那你不可以拿香哦。”就我们这弟兄说：“可以呀、啊，因为想说大家都拿了不拿，要怎么办哈、啊？”他真的说可以的哦。然后后来他真的拿了之后呢，他整个人就不正常了，到后来就要送医院，然后后来就送回台湾。哦、那最后就提早让他退伍、哦、因为已经整个神志已经不清楚了、啊、那是我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哦、就是我负担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哦哦、那真的很可惜啦。那我看到他从、外岛被调回来，后来提前退伍，那个人整个就是像木头人一样、哦、那讲话慢啦、哦、那整个人不正常、教会的负责人、啊哦、都说这个弟兄以前是很活泼 啊怎么变成这样、哦、那、他也知道说哦、我不知我、哦、就是连上要拜拜啊，连长跟我讲说我可不可以拿下，我说可以，我拿了我就变成这样、哦、这是那个弟兄亲自说、哦、所以有人拿香没事不代表你没事啊。所以我们要境界既有像的，就是要去分辨这个可以拿这不可以拿、哦、那我们明明知道的这是有跟拜拜有关的，我们就要去、哦、去拒绝、哦、不要去碰。那这个等于说我们要去多方的了解什么是祭偶像的，而不是说啊，今天呢就什么都不知道，反正我不拜的哈。但是也要去分辨啊，如果说我们今天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有可能会像我的体验一样啊。有一次啊，农历过年刚开工啊，我妈妈要办劳保退休啊，就找我啦，找我载她去啊，就去那个职业工会啊要办，他要退休了，领月退了，很高兴。那开工第一天，那当然在柜台办的时候，他们旁边那个他们里面的先生就说：“哎，柜台有放糖果吗？哎，请用。”啊，我们在教会拿习惯，所以我就直觉要去拿啊的时候，我妈妈说：“不行啊，这一定有拜的。”我吓一跳啊，怎么我妈妈突然这样阻止啊？那原来我妈妈了解哦，因为她是信仰的第一代，所以她知道，哎，这东西这个场合一定有拜。那我是在信仰的保护底下长大的，我没有这种分辨啊。好、哦，所以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当传道了，我真的是不知道哦。啊，也借由妈妈的提醒，哎，感谢主耶稣哈、哦，提醒我啊、哦，所以啊、哦，也跟我们哈、哦，跟我们在座的家长。哦、我们的孩子出生就在真耶稣教的信仰长大的，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东西是有拜，什么场合可能有拜的东西，一定要教啊、哦、不然的话误食了，误食当然有些人没事，但有些情况有可能你会有这个不好的症状，因为这叫风险，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保证。那最好的就是这个道理给我们，就是最基本的安全，境界既有像的物完全不需要去碰它、哦、要但是要懂得分辨这个是既有像的物，这个不是嘛、哦、那么有机会、哦、去国外旅游、哦、那么像去日本、哦、我记得去日本的时候这个当那个导游就会说那因为公司有这个预算、哦、所以会赠送每一个人那个平安符啊玉手。那时候我一听到哈，那我都很敏感，这个是很明显不能拿哈。那我就跟着领队说，我跟我太太哈都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们不拿这个玉手啊。如果说你已经买好的哈，我们不收哈啊，你自己看着你留着，你要送给谁都好了哈。啊，如果说你们还没买的话，哎，就不要买我跟我太太的份啊，那你可以这个这经费可以省一点。啊，这个啊，那我们这个领队啊知道了。啊，后来过啊，大家都有送了，我们就没有拿。是事后哎，他去买那个啊，这个养只啊，那卡通的吊饰了哈，那个不是偶像，那个、啊、那个迪士尼那个米奇哈、啊，很可爱的啊，那给我们做纪念。我说、啊、感谢主啊，那我们就这个我们就可以收了。但如果说是预售也就不行哈、啊。那要但是用这个啊，我们讲的那卡通公仔哦、啊，我也额外的啊来延伸，就说。我们今天有时候在便利商店哈、会有一些积点的活动啊、会可以换可爱的那个公仔啊、人形的玩偶哈、那我们要去分辨，如果这个人偶的原来的原型它是卡通人物，那你就放心可以去买回来回家里欣赏 但是如果他的原型是这个偶像，比如说妈祖公仔、三太子公仔，比如说这种东西的话，他做的很可爱的，虽然以外以那个民间信仰的角度说，这不一定会有神的灵同在啊，不一定有神的，不是每个偶像都有灵的同在，这是事实没有错。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保证说我们拿了这个回家会平安无事还是有状况，所以我们按照神写的境界既偶像的物，包含偶像 的物品，我们最基本的安全是一概不换，不去购买，不去这个受人家的馈赠拿回家收藏，就不要，因为你有可能拿了人家没事你就有事了，不要你就说我去谁家，那他家有放一个什么什么可爱的什么一些就民间信仰的偶像，他只是说做的可爱版，你不能因为别人拿了没事你就以为没事，这就难说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所以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说这本来就是卡通人物，我们就放心去买，如果本来就是信就是宗教信仰的偶像绝对不可以这要去分辨不要讲一讲人家不知道，所以甚至于机会教育在路上看到这个可以买，这个不可以买，要懂得去分辨是非那有一个有一个就有也算一家的亲姐妹他们就是去斯里兰卡去旅游了，那么这个一样当地的这个导游就说要赠送每个人平安符了，那他们这他们应该是三姐妹出去玩所以他们当时没有拒绝就真的收了，收了之后呢其实当下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这样子，他想说回台湾再把它丢了就好了，原本的计划这样，所以当他们旅游结束了回到台湾之后呢两个姐姐没事当然就丢了嘛，符就丢了等于他们的导游给他们的那个平安符都丢了还没有丢了，就是拿了还没丢之前呢这个最小的妹妹就觉得怪怪的，怎么怪呢这个我听这个姐妹亲自跟我讲说她那个心一直想着要回去，她要再回去斯里兰卡，她要回去找那个导游，那个心就一直在想着她她说怎么这么奇怪她就跟她两个姐姐讲，她说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她就把她的情况跟姐讲，后来他们说把他们拿的那个平安符拿起来看，后来发现两个姐姐拿的是平安符，这个最小的这个妹妹是拿到爱情符，因为她长得最漂亮所以有点被人家设计了那当然她就觉得很害怕就把它丢了那丢了，但是呢她那个不安的感受还在，那我就问她说那到多久才好，她说两年才退掉当然她也不可能再回去了，但觉得就是不舒服啦，就怎么一直在想他了，想要回去了所以这也是听了他们的亲口的见证，也给我们提醒，也分享给各位所以我们说境界既有像的物还真的是要能够分辨之后呢，要勇敢的去拒绝，不要拿，不要碰，不要去跟人家比较，反正那个别人怎么拿没事不干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守住这道理。我拿了可能就是有状况，我无法去避免如果说今天引了魔鬼进来扰乱我们，影响我们的身体心灵，那他什么时候要跑的，有时候还由不得我们所以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这个信仰，认识在灵界的魔鬼的作为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先开了一个门啊，照样就制造给魔鬼扰乱我们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好，那我们来另外读一段路加福音十一章，那我们要怎么去防备魔鬼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来读一段耶稣讲的 一段的道理，24节到26节，路加福音十一章的24节在新约98页，就是98页我们要一起读经，我们读到26节，预备起。巫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 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好，阿们。那在这一段耶稣讲的这个道理，他的用意就是说，因为那个被鬼附着的人，那个污鬼被主耶稣赶走了，那赶走的话以他的心灵来说是空的，是空的哦，所以要怎么样？因为原本是魔鬼占满了，那现在魔鬼走了是空的，所以应该什么？要请耶稣进我们的心，让耶稣充满我们的心。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的心还是空的啊，就像空房间一样，打扫干净啊。主就说那个污鬼走来走去了，没地方去了，后来就回到说，原来他离开那个人的身体，看见他的心是空的啦，没有人啊，等于说没有神充满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他就有机可乘，就赶快去呼叫其他的恶鬼一起进来住在你的心。那所以耶稣要表达就是这个，说我们要让神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所以不要制造给魔鬼有机会钻进来，影响我们的心灵，影响我们的身体，那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份信仰，平安回到神那里去。那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表达的，我们的属灵征战的对象，那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能够分辨征战的对象，然后再来要用属灵的勇气去拒绝罪恶，拒绝魔鬼。好，那既有说赶鬼啊，要怎么赶鬼呢？有时候魔鬼来要赶那一样回到原始的道理，就是魔鬼的本质是灵体啦，所以不是用物质的方法去赶鬼，灵的问题要用灵的方法解决，所以是灵，神的灵去赶鬼，所以不是说某个长老、某个传道、某个执事很一祷告鬼就跑掉了，这个厉害，小心这个不谨慎我的道理就偏了，不是这个人赶鬼厉害，是重点是神的灵把鬼赶走，人只是神的工具，是藉由这个人的手完成这工作，但不是这个人厉害，因为没有神的灵同在的话，大家都是一样软弱无力，我们靠着神的灵能够神借着我们的手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归荣耀给神，感谢主耶稣，而不是在树立新的偶像，说这个人赶鬼专家，小心在教会里面不要有属灵的骄傲，不要树立属灵的偶像，虽然这是教会的传道长老这灵界的阅历很丰富，信仰告诉我们没有神的允许，我们什么都做不来，那也没有神的允许我们什么也看不见，那我们今天能够看见属灵的这灵界的现象怎么样呢？那是神给我们提醒我们，要让我们坚固这一份的信仰，而不是拿来夸口，拿来做比较用的，所以我们要谨慎面对这个赶鬼，也不是用我以前有听说那魔鬼就要大声斥责就会跑掉，不是你很会骂就跑掉，魔鬼才不会怕我们人呢，是在我后面的我们的靠山耶稣基督的灵在威吓他，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膨胀自以为我们这个很厉害，所以要谨慎，因为今天主耶稣要用哪位弟兄姐妹 的手来完成什么工作或是胜过或是给我们很明显看到灵界的这个成果，那我们要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而不是归荣耀给自己，那我们只要能够抓住这些原则的话，基本上在这信仰上就没有什么把柄让魔鬼有机可乘来扰乱我们，那愿我们都能够领受这份的道理能够存在心里，我们也有这个勇气行出来，愿我们在世上的生命的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活在主耶稣爱里面， 我们能够享受在世的生活，而不被魔鬼欺骗，不被魔鬼扰乱，这是我们的期待。愿主耶稣来保守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先来唱诗175首。
同称爱人更真教会，比喻许多艰彼得江山。